Blackpink in your area. Blackpink in your area.
Being a bad girl, I know I am. And I'm so hot, I need a fan. I don't want a boy, I need a man.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相对论，我是 Alex。
我是九里。
我是 Bite Spa 的大野羊。
我是大卓。
今天呢刘洋子不在，那个作为同事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给他遥寄一些祝福，毕竟
让大家收看他的节目。
对，他在那边也挺辛苦的，每天录那个世界杯的 Vlog。 然后之前有朋友说他是去俄罗斯吃妞了，虽然不知道进行的怎么样，反正头发是剃的差不多光了，
那发型太老哥了。
嗯，很刺。然后今天没有刘洋子，但是有杨子江。我觉得这两人的名字我肯定会念错至少一次。
对，
然后杨子江是我们负责宅文化的。
不是，我不是负责
他是我们，那这么说是我们的一个男孩组合的成员。
没有
你们叫什么？KGS？
跟着没关系，跟着没关系。我
你不想 plug 一下你们的广告吗？
我就是那个对今天这个话题之前有过一段研究。
嗯，是我们今天的专家。
也不算专家吧，就算研究过。
然后大哲呢是负责举铁跟那个freestyle 的一位同事。然后他们两个是我们公司现在已知的两位看101的直男同事，所以今天请两位来聊聊101的女孩们。
嗯，
你们两个都 pick 谁了？
我没有一个 pick 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选任何一个其中一个人，但是我就对这个偶像产业这个整个这东西特别感兴趣。
嗯，
对，我没有任何一个我喜欢的，就没有一个人能吸引我。但是我这个整个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好玩。
嗯，
那你有没有讨厌谁？
嗯，我没有，我没有讨厌谁，我只是觉得有些人不该在那里头。
哦，
嗯，
先别说，大哲呢？
我就可能也差不多，但是我是觉得这节目已经沦落为我一个我的和我同事的一个消遣了。
嗯，
后半夜消遣，所以
后半夜
对对对，因为前半夜有工作嘛，然后对，所以要到后半夜才可以看这种东西。然后就是对里边个人，对里边个人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情，但是会对他整个节目营造出的氛围很有兴趣。
什么样的氛围？
就是什么时候全是哭，什么时候全都是傻乐然后什么时候是就是玩镜头语言给你点就是奇怪的暗示什么之类的那种。
不是，你们就单纯从感官上肯定有觉得这个姑娘漂亮我喜欢她这种吧？
就挺多都挺漂亮的，就是那种感觉。
那你都选谁了？
选谁？山治大王挺好看的。
嗯，
然后富京也挺好看的。
嗯，
对，咱就单纯从好看上来说的话，
这两个人还挺不一样的。
对啊，就是包括那个唱歌特别好，就是那个泰国的那个选手。
嗯，
对，
李什么？
李子婷。
啊，嗯，然后还有就是挺早之前被淘汰的一些技能上不太出彩的选手，就长得也挺好看的，
就是名字都忘了，
名字完全忘记了。对，那个第三期就消失了那种，然后我们还比较惋惜，但是没关系嘛，后面还有。对，就这个。
那天我问他你 pick 谁了，然后他除了傅菁，另外一个名字都想不起来了。
对对，就是这里就是要说的，是一个比较运动风格的吧。好像前几期还有他的
杂技吗？
广告没有杂技。我对杂技特别无感，
杂技那位有没有走到哪停下的？
还有杂技？
对，有一个选手，
就是，
有一个技能就是他
的
杂技。
对，大家很喜欢做单手翻那种。但后来发现好像大家就是不是一开始只有那一开始的人会，然后后面的就都会了。对，
大家都在那个 level up。九里呢，你有特别印象深刻的吗？
我有一些，然后但是我看决赛名单的时候才发现最终有一些人我从始至终都没记住他出道了长相名字都没记住，然后他出道了。我觉得我记住的都是那些流量大一点的人。
嗯，
就吴宣仪，杨超越，王菊，
这些名字基本上我只看了第一集，可能还没看完，然后真的太长了。然后但是这些名字我对得上，因为这几个星期都长期的生活在我的朋友圈里。
啊，有一些人人设太突出了，比如说有一个挺胖的女生，对，就是她体重
还有胖的，
对，有一位胖的，
蜜蜂少女队的，
对，最后一直走到22，就是22强的嘛。
哦，然后是不是脸长得很喜感的那个？
对啊对啊，
就
是一个谐星。
嗯，
对，
嗯，其实他们就不胖啊，他们就正常女孩的，
那个女孩真挺
身形啊，
上镜头都那么胖，
镜头会让人看起来更胖，
那可能是脸大，
不可原谅。
我觉得跟他们站在一起谁都会显得胖吧。
对，而且那个女孩也不高，就是那种外形就退而求其次了，
墩儿，
就
是，
对，
就是，
墩儿了，嗯，
所以就是一个真实的女人的形象啊，
对，
女孩的形象。
但是就是她可能自己走在街上还行，但是跟其他那些就比如说以富京为例的话，
嗯嗯嗯嗯，
从外表上看没有办法回避。
嗯， 嗯，
我反倒觉得好看的女孩没有让我印象很深刻，都是那些比较有
特
点
的，
有事件性的，
嗯，
比如说之前有腿摔伤没有演出坐在台上的那个，他爸爸是小李飞刀那个演员的那个
焦文俊，
对对对
对，
嗯，焦曼婷，那个女孩，
嗯，
她还挺甜的，然后还有许静玉那种唱歌很好的，然后还有之前有一个新，
嗯，
是新疆的选手吗，那个
对对对，
特
别
高，长得
特
别奇怪的一个，就感觉不应该出现在这儿的一个
少数民族吧，
少数民族，
嗯，
特别高，
都是这样子的人我记住。
所以那个杨子江这些名字你都知道对吧，你都对的，
我大体知道，
嗯，
但是我就是为什么这个我觉得国内这个比较失败呢，
嗯，
就是因为
相比
韩国的我觉得特别失败，就是嗯，好多人把这当做一个超级女生来看，
嗯，
其实它跟超级女生是两回事，但是在国内演变成了一个跟超级女生一样的一个东西，
嗯，
但是为什么它跟韩国的不太一样，就是因为这是从韩国的那个 Product 101那儿过来的，它的这个东西的基础是什么，这个节目为什么会存在，在国内非常尴尬，它为什么在韩国存在，是因为韩国的偶像产业非常发达，它有三大唱片公司垄断着这个整个偶像市场，
嗯，
SM、JYP 还有 YG， 这三个是最大的，尤其是以女团为主的是 JYP 为主，
嗯，
然后
少女时代是他们吗，
少女时代是 SM 的，然后等于这三个垄断了几乎韩国90%的偶像组合，
嗯，
然后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节目，这个节目的出现的意义就是为了打破这三大唱片公司的垄断，它集合了各个小公司旗下的练习生，
嗯，
给他们一个出头的机会，
嗯，
然后在一个特别短时间高强度曝光的情况下让这些女孩变成一个组合，然后也实证明这个效果也达到了，就是以那个就是因为这个偶像练习生，不是偶像，这个创造101之前不是有一个偶像练习生吗，就国内是爱奇艺
的男生版的那个，
嗯，他里面那个有一个导师叫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啊，就他就是上一届101出道的，
嗯，
他也是之前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唱片公司，
嗯，
然后出道成为这个，然后在韩国也变成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状态了，而且这个都是限量限期组合，就是只活动一年，然后一年以后就地解散，然后那个各个约都
一年，
对，
那么辛苦的选出来，
像这个101，现在创造101也是，就是他这个组合出道以后是一年的，因为他们分属不同的经纪公司，不同的经纪公司不可能让他们这些不同的经纪公司在一块儿一直，要不然很多没法弄了。
Okay.
所以他们必须得是只有一年，然后解散，因为我第二年我还要有一个那个选秀呢，所以他只是一年。
嗯嗯，
所以这个节目其实真正的意义，它是在于打破三大唱片公司的垄断，
嗯，
然后让那些出不了头的练习生有一个短时间的一个高强度曝光，让他们有一个意义，就是它的基础是偶像工业发达，然后有大量练习生，这个是这个基础，
嗯，
对，然后但是在中国其实根本没有这些基础，导致这些选手就参差不齐，然后很多人都不明白偶像是怎么回事，然后最后就变成一超级女生了，
嗯嗯，
对，就是，
所以你是觉得他们这个水平是差太多了是吗，
就差太多，因为你看现在那个第一名那个叫孟美岐吧，
嗯，
孟美岐在韩国 在韩国那里头就算是中等偏下的了。
他
对，他在这个节
目里
头，
他
在这个节目里头是拔尖的，但是他因为他就是跟他们是那个宇宙少女嘛，
嗯，
然后嗯，那个对，那个组合在韩国就是属于中等偏下的一个组合，
嗯，
就是完全不红。
但是感觉你看这个完全得不到快感啊，像大哲还可以当他是，
我也有快感，
夜间娱乐，
我也有看，就因为他毕竟是中国人嘛，就是你整个那个氛围还是不一样的。
Okay.
但是你就看你抱什么心态去看这个节目了，
嗯？那你抱的心态是什么？感觉是一个就是一个观察者，
我就想看这东西到中，我就想看这东西在中国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啊？
嗯，
在最后就出来王菊这样的了。
嗯，王菊这么快就说到王菊，
这就是中国这个最后的出来这样就能出来。
嗯，你们觉得王菊怎么样？
嗯，我觉得王菊他代表了一类人吧。
嗯，
然后他的这个，就因为我们平时也聊，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王菊这种选手？
你们是谁？你跟耗子？
就我和耗子，对，
嗯，
对。
耗子是我们另外一位。
今天演播室太小了，耗子就没让他来。就是觉得王菊的出现很奇怪。
嗯，
就是为什么要把他放到节目里呢？
其实这个我想讲的就是为了流量。然后我现在那一天决赛，我最后没看到前面演出表演，我就看到最后名单公布的那一块嘛。然后看完以后，就大量的文章就开始出来，当天就出来，就是可以看出来早就准备好了。
嗯。
然后到第二天也发了很多，因为我前面工作原因，我就跟101的公关就有联系上嘛，然后也就交流了一些。然后我看他的朋友圈，就是在。就看他各种的转所有的角度去解读101的东西，有的时候可能都不是正面的。然后我那天早上起来就是决赛以后第二天起来，我突然就觉得这其实就是一场流量的游戏。
嗯，
就所有我们参与其中的人都是被摆布了的，因为那天早上公关发了一张长截图，就是大概是30多个热搜，
嗯，
然后他说很久没有一个节目能那么多的去占据热搜榜，然后就是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所以他说就创造了一个就是很标杆性的事件，所以这才是标杆性的事件，而不是什么重新定义女团，也不是什么中国偶像，那都不是真正的事件。
嗯，
真正的事件就是这个节目的主办方，然后他做了一场很大的游戏，
嗯，
然后把所有人都裹挟其中，
所以这就是王菊被选中的原因啊。我看了一篇文章说他是因为他是从 幕后转幕前，然后他去参加海选的时候，
嗯，
主办方觉得这个人设很有意思。
嗯，
当然可能中间是不是
有一些，其实就是我觉得在选人的时候就考虑到这些，因为前面几期节目中很多曝光量很大的人最后其实都没有成团，就是前面这些人都是被讨论很多的，比如说王菊，然后包括其实强东岳这样的选手，
嗯，
还有那个江曼婷，其实他们都是自带一些流量的，
嗯，
然后就是在前面一直被反复的讨论，但他们不像杨超越这样在最终被放上去的时候会有更大的一波价值，所以他们就最后没有被选上。其实我觉得想来想去它是一个这样子的游戏就毫无意义。
不会啊，就是娱乐嘛。
嗯，
像那个在世界，即使在世界杯期间，流量还能拼得过。像前，你看球吗，大哲？
我也看，但不是球迷。
哦，OK，
对，嗯，
所以对你来说，就是世界杯和101的话，
这个其实就很看心情了，
嗯，
因为这两个东西给我的感觉不一样。
你是什么心情的时候会需要101？
实在没事干的时候，对，
嗯。
然后另外一个是为了我和同事间的友谊，对。
决赛那天我看
你跟耗子的友谊是吗？
对对，我就很享受和他一起看综艺的感觉。
对呀，啊，
对，
为什么？因为我们青年导演耗子是如何看综艺的
no, 就是这就好比是你在看电影的时候选和你朋友一块吃一桶爆米花的那感觉是一样。
嗯
嗯，
就是知道这个电影可能就很鸡肋。
对对对对，
嗯，就像那个我虽然不看球，但是我也会出于热闹的原因和看球的朋友一起看啊。
嗯，对，就是你可以不喜欢放鞭炮，但你可以喜欢看别人放鞭炮嘛。
嗯，
对，
嗯，而且漂亮姑娘，
但我觉得看球有门槛，看101没有门槛啊。
哦，也有啊，其实那个要不投票的话还是有门槛的， 我们那天说到
观看是没有门槛。
对，说到那个杨超越，然后杨超越的粉丝们好像说很多都是网上，不是前一阵子有一位名字里面我还是不要说出来，他名字里有一个大，那个一个大 V 吧，
大 V 吗？
对，
哦，
就叫大 V 是吗？
他是名字
还是说出来了？
有一个大的大 V。然后他那个说杨涛，他是杨超越的那个那种姐姐粉，然后简直迷到不行，然后说那个杨超越他是璞玉，他值得雕琢，然后那个说他朴实，后来发现好像有很多姐姐粉，然后被人评论呢，这是一种其实是排斥年轻貌美的女孩的一种心理，然后相对来说杨超越没有那么的有威胁性。比起比如说甚至大王什么的，他对他可能相对朴实什么的，所以他们要照顾的要 pick 的是这种相对弱势的女孩。然后说杨超越的粉丝们，我们就在想杨超越她是否真能代表一部分比如说来城里打工的女孩们，但是一想就算能代表的话也没有用，因为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钱去投票。
但我看到另外一个观点说的是，比如说你会如果你男朋友喜欢吴宣仪这样的人，你会觉得 OK， 但是如果你男朋友喜欢杨超越，你就可以捅死他了。对，
这个逻辑我不太明白。
因为吴宣仪的形象是那种男女都可以喜欢，她是一个被就是女孩也会觉得她很好，她很对，你会觉得我要成为这样的女孩。但是杨超越是会让你想到你身边令人讨厌的女孩，所以你会觉得你的男朋友如果喜欢这样的人，喜欢杨超越这样的人是非常惹你生气的，但如果是喜欢吴宣仪那样的人，你觉得可以接受。
其实在那个韩版的那个101里头也有一个这样的角色，也是争议特别大，叫什么呀，就是也是一个什么都不行的，然后那个反正是说靠同情心那个同情票啊，然后包括，
但是够漂亮吗？
也不是那么漂亮，但是就是跟杨超越这个定位差不多，就是属于什么都不会，然后来这儿以后现学，然后是走那种努力人设的那种一个女孩，然后相反这种人设比较受男的欢迎，就好多男的粉丝比较喜欢这样的女孩，而且很多女孩就是女的粉丝其实特别讨厌这种女的，对对，这个是一个好像跟国内的情况好像也差不多。
你对
讨厌那种努力就有收获的，
就是那种哭哭啼啼，然后就什么的那种。
因为我觉得你做女团的最终目的就是被人喜欢嘛。杨超越就属于那种，我本身我就招人喜欢，她是在这个方面有天生优势的，所以可能导致他也努力了，但是没有人看到。
哪有努力啊？
就是他也在练啊，他整个节目、
杨超越
他
的
练习、
对于我来说，其实他这个人设都没问题啊。但是就是说，作为偶像来说，他的业务能力不达标，这是他最大的一个硬伤。
对，
就
但是
我看待偶像好与坏，就是业务能力。
对，
就你是一个资深那个，
因为偶像是职业，他区别于演员，区别于明星，因为国内很多人现在还没分清偶像跟明星到底有什么区别？
但是
国内全是
需要分清吗？
需要，因为咱们老说偶像明星，偶像明星连着说，感觉偶像明星是一回事，但并不是。在东亚日韩，偶像是一个单独的职业，他这个职业的定位就是一个小姑娘以卖人设，然后努力贩卖梦想，给人一个积极向上的精神，这么一个角色定位。
所以大哲说他们的工作就是让人喜欢，是对的，是吧？
对，他必须他的工作如果这样的话，这是他们的职业，就是你敬业，你需要干这个事儿，你干的就是这个事儿。你要如果不被人喜欢，证明你做这个职业做得不好，就跟你厨子你做饭你做难吃是一个道理。
对啊，所以杨超越她即使业务能力不行，不会唱不会跳，但还
是
被人喜欢，
对，
不就是一个合格的偶像了吗？
也不是，就是那个偶像的话，他你不能说完全没有业务能力，对，就是他你不能纯卖人设， 他还是需要有业务能力支撑你这个事儿，要不然这是证明也是你的职业生涯的问题，就是你职业生涯走多远。
嗯，
对，就你的偶像之路能走多远。
嗯，杨老师感觉非常严厉啊。
对，
其实很明显就是他，那他既然他卖人设，他可以去做综艺节目，他可以以演员或者其他身份去出道、
嗯、
但最后他成为这个团的一员的时候、
嗯、
他就必须，他不能成为这个团里面唱歌唱成这样跳舞跳不了的人啊。
嗯，
我觉得我看这些人的时候不会站在一个比如说他们的经纪人或者是公司老板那么一个角度，我觉得就是老百姓的话，因为他整个比赛的体制走的就是互联网投票嘛。
嗯，
互联网投票是就是，而且其实杨超越他也在节目里被展示出他在努力的学跳舞，然后努力的学唱歌，只不过结果很差、
嗯、
只能说他不善于做
这
件事情，
但这不重要，
但这不重要，他依然能在投票就是接受投票之中就是获得那么高的票数。
嗯，
所以就是证明什么呢，就是证明中国的老百姓根本不 care、
嗯、
所谓的就是国外或者是某些成熟体系的造星规则。
嗯，
就是我就喜欢这个女孩、
嗯、
这个我是泛指的我，就是我就是
没关系，你自己怎么想。
对，就是比如说我就是喜欢这个女孩，那我就投票。
嗯，所以你完全你也不 care 她行不行，也
我不 care 她行不行，而且她是一个很幸运的女孩、
嗯、
她不需要通过努力就哎，也不能说就她不需要多提高自己就能受到别人的欢迎。
嗯，
这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
她如果上节目的话你会看，如果就她一个人
啊，当然了，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很不喜欢杨超越的长相，所以我每次看到她的部分，我喜欢跳、
哦。你喜欢傅菁那种的长相？
对对对对。
傅菁的，其实傅菁和那个第二名叫什么？
吴宣仪吗？
对，你不觉得他们俩是一个型吗？
有一点相似。
是啊，吴宣仪很甜美啊。
傅菁也是挺甜的呀。
甜美这词很宽泛，我觉得傅菁挺甜美的。
甜都很甜。这我觉得这样的女孩看着让人开心。
嗯，
这是我看节目的。就是动力。
嗯，
就我就想要看一些令我开心的女孩啊，不想看在那边惹我生气。
嗯，
就觉得这人水平不行还要出来捣乱、
嗯、
他很容易让你想到生活工作中的同样的人。
同事是吗？
是的。
对，那所以大家其实都是为了开心、
嗯、
但是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
嗯，
所以有的人就是你看到业务能力特别强的会让你开心。
是，我看见那种能力不强我也开心。
对
就是我就是觉得他业务能力不行、
嗯、
他这种人设在各种偶像团体里很多，包括各种选秀里很多这种人设。
嗯，
对，就是他如果把、他如果其实就是说像韩国那个女孩是那样的，她其实确实是一开始什么都不行，但是她到最后行了。
嗯嗯，
是吧、
嗯、
她那个剧本是最后行了的一个剧本。
嗯，
对，如果她如果能达到那个程度我觉得是更好。
嗯，
对，这就是你不能说你老想逆风翻盘，就是你是死活翻不过去。
嗯，
就一直跟那儿就没劲了。你知道吧、
嗯、
就没劲了。
但是就是
一两次就得了，你别老三次还那样就没劲了。
不是，这不是他自己的事啊。杨超越其实他红因为他就是他身上有很多人的投射嘛。
嗯，
是不是？就是
我觉得最关键就是他这个人、
嗯、
他本身能够引起讨论。就我们四个人能坐在这里讲杨超越讲一个小时，其他的选手讲几句就没了。
其实相反，杨超越我倒并不觉得他有什么，对于我来说有什么太多可讨论点，因为他很常见，这样的人很常见、
嗯、
但是像王菊这样的我觉得、
嗯、
我觉得他确实是在中国这种环境下，确实是中国环境下出来的。
怎么说呢，
就他不可能在日本跟韩国的环境下出来这种人。
嗯，就是因为他外形不符合一个常规、
不是外形的问题、
就
是
整体吧。这首先说你说他特别吗，其实也不特别，咱身边谁哪儿全都是好多这样的女的呀。
但是你看你要放到什么环境下、
嗯、
在一个女团偶像的这种环境下就是特别的呀。
嗯，
而且
他就是因为
他有一定的代表性、
嗯、
他特别又没特别到让谁都觉得这个人不像我，又让一大部分女孩觉得在他身上能看到自己。
嗯，反正我觉得他是你先说大哲，你刚才要说什么？
就是我刚才一开始就说的，比如说这个王菊的出现很奇怪。
嗯，
他奇怪的点就不是说他不是那个女团啊，然后不是就是台上的一个艺人啊，这些我倒觉得都不是很奇怪。我是觉得他奇怪的是他贩卖的一种价值观， 就包括女校，包括你们有没有看那集，那个就是他们和家里看家里通讯那集？哦，
我刻意跳过了那一集。
哇，那集你一定要看，就是我觉得那集至少在家里的这个人设的设定应该还是较弱的，因为毕竟都是什么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啊那种，你也很难去把他们给编排了嘛。然后就是王菊老师他的母亲呢，就是全程未出镜，然后很高级知识分子的讲了一段话。
嗯，
然后你会发现他这个人，包括他结合他从女校出身的时候，再结合他所有的才艺表演都是王菊小老师什么之类的小课堂，就你会发现他这个人全程都是站在一个高位置去教别的女孩。
嗯，
就有点像我在教你们怎么做一个女人，
拯救当代女性。
对，
嗯，
你越往后看会觉得越奇怪，她不是贩卖的腿什么怎么样，而且她跳的舞就都是 Beyonce Rihanna 那种，
嗯，
就是西方女权那种典型的代表，
嗯，
然后又是从
也
没那么典型，但是
斗狠女权这个被称为，
对对，斗狠有点就是亮牙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又是从底层起来的那么一个感觉，但是舞蹈这边也可以先放开不说，就是他所有的那些排除在舞台上以外的那些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而且考虑到这些节目往往都有幕后推手的时候，
嗯，
你会开始想到底是哪部分人把王菊推了出来，
嗯，
就是他贩卖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概念。
哇，但是如果是其他的女选手，你会想这个问题吗？
不会啊。
像你说的，王菊出来，你会想说这个有人设，这个编排过，后面有人在设计。但是像吴宣仪、像傅静，他们就没有吗？
有
也
有啊，
都有，
啊，都有，每个人都有。
有
这件事情，我觉得已经就是在前面调研的过程中，找了一些做综艺的人聊，
嗯，
就是包括就跟他们深刻的认识了一下，就是怎么在做节目的过程中写剧本，
嗯，
怎么去排人设，怎么在选人的时候就去挑这样子的人，
对，
就觉得这已经是毫无争议的事情，没有任何是自然发生的，全部都是设计过的。
对啊，所以为什么王菊的这种人设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嗯，
我觉得他
怀疑，
我觉得他这个人没问题，他的人设也没问题，
嗯，
但是他就是不应该在这个节目里头，
嗯，
你知道，但是呢就是这个悖论，就是说他如果不在这个节目里呢，他这人也其实出不来，
嗯，
因为这种人到处都是。
对，
举一个例子，奇葩说里头全是王菊，
嗯，
里头随便瞪个女的都是王菊，这样
男的有的也是，
嗯，对
对对，嗯，
而且现在好像马东要签他
啊，
对，就是他其实是那边的，你知道吧，
嗯，
然后但其实他就是放错了一个环境。
但是就像他说的，
嗯，就是，
虽然他说那个口，
嗯，
那个他说那个发言很口号性，说你们可以重新定义中国女团，但是或许就是这样呢，就是中国女团或者说偶像它到底应该是什么样，
嗯，
或许它就是我们应该给它可能在进化在演变的空间呢。
是这样啊，
嗯，
就是来数据来说，这两天那个王菊不是最后没进吗，
嗯，
也是因为前一阵是全民全网是那个什么王菊什么地狱空荡荡什么王菊在土创什么之类的啊，
嗯，
全网都在表情包啊这种东西，他有那就前几天的事儿特别特别火，相当于然后他那热度一下就下去了，就那几天过后一下就下去了，他消费的是一个就是普通人的一个消费嘛，
嗯，
就普通人知道这个事儿了，但是他为什么在女团当不了呢，就是因为女团靠的就是粉丝，女团的生存就是完全依靠粉丝，其他的那些成员吧，他可能在当时的峰值上没有王菊那么铺天盖地，
嗯，
但是他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饭圈结构，有饭头，然后有自己的高级的饭圈成员，然后有集资，整个打头组，然后什么整个这一个体系其实特别成熟体都已经建立完好了，但是王菊并没有，
嗯，
他其实很薄弱，这个基础他是一个特广泛全人知道有王菊这人，然后呢也没说给他打钱，也没人给人投票，
没有吗？
而且其实王菊的粉丝是就陶渊明是就讲平等友爱的那一些，就是如果你去做打头或者你去搞那些原饭圈的老的饭圈结构的那种做法的话，其实有一部分王菊的粉丝是非常不支持不欢迎这种现象的，所以其实他更像是大家表示我喜欢王菊是一种就是更广泛层面上的东西，但它不是说影响到节目组中王菊的整个发展，
所以导致他那几个最火那几年可能投票上去了，可能有的路人粉或者什么的觉得哎，我投随便投一张这个票能累积，但是真正到了拼这个投票
的时候
对
拼投票实力的时候，
但是女团的生存的基础就是粉丝，
所以可以这么说，喜欢王菊的虽然在峰值的时候人很多，但是其实这些人很多也不是这个
跟风吧，
对，不是消费这个文化的人，
对，他不是他不懂这个文化的，他只是知道这个人，他觉得这个他说的话有意思，然后可能或者是一个网络流行文化一个现象。
那这么说的话，你就是偶像圈或者粉丝圈就感觉很封闭啊，他就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一个生态了，已经。
对，就是这样的。
但是你大哲，你之前看过其他的选秀节目吗？
很少。
那你会投票吗？
我不会投票。
OK， 所以像大哲这种算粉丝吗？
他不算粉丝。
算消费这个文化消费者吗？
他不算，他没消费。
他是观众。
观众就是
对他只是算路人吧，就是看。
对，
那你们
真正消费的是那些真的粉丝，真的花钱的。
对，你们认识这样的吗？
认识。就是每个月多少多少钱的，几千块钱往里扔的。就是比如像这因为。这个创造101是一个短时间内的嘛，中国还有一个本土还有一个更长的 SNH48， 那是完全仿效日系的，就是按偶像产业来说啊，按偶像团体的形态来说，韩国的偶像团体是一个最完整的完成态，它出来以后是一个特完整，唱跳俱佳，然后造型，然后长相，你整没整也好，怎么着都行，然后它是一个特别完美的形态。然后日本的呢，基本上都是偏自然的长相，这是按偶像团体的形态来说，但是从偶像产业的这个完整度来说，日本是偶像产业的一个终极形态，就是AKB48 的那种运营的方式是偶像的终极形态，就是完全的一路的养成游戏，长达10年15年的一个真人秀，然后一直是靠粉丝的钱来去支撑整个这个产业，整个这个团体，对，那是一个偶像文化，但是它确实就是一个封闭的，它只是能把饭圈扩大，但是它没法做到说让所有人都喜欢。
对啊，但是它的饭圈还是会慢慢的扩大。
对，但是它也会缩小，就是这个随着你喜欢的偶像毕业了或者退了或者怎么着的话，它有些粉丝有流失，如果新的人没顶上来，那粉丝就会持续流失。对，这个是一个涨幅的那么一个趋势。好比说咱以最俗的比如说周杰伦为例，他就不能算是偶像，他确实是一个歌手，那么大家喜欢他也是因为他的歌好听第一，然后我会买他的 CD， 比如像 AKB48 这种团体他也会出 CD， 但是他出的 CD 呢里头是夹杂的握手券，就是每个人就见面会可以跟他真正的握手。
哦，那个是给歌迷用来跟他握手用的，
1分钟时间握手券，但是有的人为了能一张券用1分钟，有的人为了长时间跟他握手，他买了100张盘。
哇！
然后还有他的那个盘里头可能会有他的投票的券，就是他在他的总决选里头这一张盘抵多少多少票。然后我为了支持我这个粉，支持我这 idol， 能上更高的位置，我会。就是一箱整箱的切这些盘，对，这个就是完全就是偶像圈里头这种粉丝的那种消费了，就完全不是，它不是一个理智消费。
对啊，但是这样的人很多呀。我虽然好像我生活中没遇到过，但是这个粉丝基础
也没遇到过。
对，人家的一种爱好而已。
国内主要是在国内这个环境还没有给你这么一个机会，
我感觉可能国内把这个时间给跨过去了。就是也不需要盘和握手券了，我直接网络投票就行了。
不是那个日本韩国也有网络投票，就都有，但是他们就有更多的方式能挣的钱。
哦，
他们的周边是特别特别发达。
但其实像比如说像这还牵扯到一些当地消费环境，比如包括实体消费啊什么之类的，像实体 CD 这种咱们国家就已经，
但是
基本，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一点，就是像日本它也是一个，因为日本还保留了实体唱片市场，
对对，
全世界唯一保存的实体唱片市场，
嗯，
但是它之前在 AKB 最火的时候，它的有一半的市场的唱片销量是靠 AKB 撑着，
嗯，
对，然后
相当于相辅相成了，
对，而且以
SNH48、
SNH48 是国内的嘛，
嗯，
国内已经没有实体唱片市场了，
对对，
但是 SNH48 还出实体唱片，
嗯，
而且销量非常大，就是因为
就它已经有点脱离唱片的这个功能，
它跟唱片不唱片
没
关系，没
关系了，
对，它没有关系了，
里面没唱片都行，
嗯，
对，但是
只有一张握手卡，
对，但是你为了发行你肯定必须得有一张唱片，
嗯，
就有一个 CD 在，但是大家买都是十张起的买，
嗯，
那样的，因为偶像在，我就说的是在偶像产业成熟的那种国家，
嗯，
偶像是一个地位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个职业，
嗯，
他比如他比综艺人可能稍微还得再低，
嗯，
对，大家对就国民度虽然高，但是那个他的日本的老百姓或者他会觉得偶像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职业，
嗯，
对，因为就是靠粉丝，
对，他靠卖人设，粉丝，
嗯，
然后他所以他出了这个大环境，这个他所在团体这个所谓大环境以后，他必须得马上转型，
嗯，
转型成演员或者转型成真正的歌手，
嗯，
对，这个是他们有的下海拍 AV 去了，就是不，
哦，
就是混得不好的，
哦，
你知道吗？
AV 也算演员，
对对对，但是他们就迅速转型，因为他们不能靠偶像吃一辈子。
我还是对这些女孩的这些所谓人设很感兴趣，
嗯，
像你们像他选入的这十一个人，他们都是代表不同的人设吗？
从大面上来看，我觉得大家都不错啊，
嗯，
然后
哎呦，谁都不得罪。
对，我觉得没有，一是没有必要，因为我觉得他们在我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来看的话，他们永远都是被设计出来的。
嗯嗯。
然后，但是我也不愿意说总带着啊，他们是设计出来，他们是假的去看这件事儿，
嗯嗯，
这就是一个给我呈现的娱乐的一个快餐。然后呢，我有网络
就好
看
呗。
对，我可以看。
嗯。
然后，但是如果说真的要分析这件事儿的话呢，嗯，我觉得富京反而他不是一个很特殊的选手。
嗯
嗯，他是属于那类不特殊的，就是代表传统美女，
嗯，
然后身材好，会唱跳，充满活力，就很泛泛的女团的一个概念，
嗯，
然后剩下的可能就是类似于亚米啊，
嗯，
然后最后没有王菊，对吧？
对，
没有王菊，然后或者是像泰国的那个选手是唱极其出色的，
嗯，
然后包括 Sunny 是有一点就是铁T风格的那种，
嗯，
然后
很铁T了，
对，然后就是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就是这十一个女孩仿佛跨越了十年中国男性和中国女性的审美。
啊，是什么人都有，
可以
什么人都有。
对，因为撒尼的话你都完全可以联想到超级女生的什么李宇春啊、周笔畅他们那个年代的事情，包括她的头型发色什么的，然后到了那我觉得最超前的，就是很俗的来说，最超前的就是亚米的审美，亚米代表的那审美，
嗯，
然后包括
但你的审美是附近
代表了吕燕，
对，对对对，就是高级脸、小眼睛、小嘴，然后穿的又是说唱，就是现在最被泛大众化的一个文化。然后
我觉得其实山之大王他长得也不是很传统的好看，对吗？
山之大王是很韩范儿的那种好看，
啊，
就是很韩国的那种脸，
啊，我觉得吴宣仪其实是比较接近大陆
女
漂亮女
孩的审美，
对，
嗯，
就好像是我印象中就几代都没有变过的那种，
对，所以其实我现在已经忘了吴宣仪长什么样子了，
她就像我说的跟附近有点像，我其实可能两个人
反正这俩我还是觉得那个孟美岐比较我看着比较更顺眼点，
对，这就各有所爱嘛。但是，
嗯，对，
但是就是在就是要有这种各有所爱，但是你看他们都是那类就是好看的女孩，
嗯，
对，
嗯，
你也不会说我觉得很少有那种啊我觉得傅菁特别美，孟美岐好丑， 就很少会有这种，
应该也有吧。
我个人认为可能不会那么多，
嗯，
一般就是啊，木美琪也挺好看的，
嗯，
富京也不错，
是不是？像就是作为男粉或者男观众的角度来看，
嗯，
就不太在乎说这些女孩人品或者什么，就比如说现在有人说其中的一个人人品很差，或者说心机很重，然后经常跟其他的女孩勾心斗角，
嗯，
或者抢 C 位什么的，你们是不太在乎？
我是觉得这样的观众自己戏太多了吧。
我这个
很多男孩现实生活中都不在乎这些，更何况看节目呢。
我这个在乎不在乎区别于这个男的的身份，
嗯，
就如果他是像大哲这样，他就是一个路人粉，
啊，嗯，
他肯定不在乎，
嗯，
但是如果他，
嗯，
比如说啊，举个例子，比如他是 A 的粉丝，然后呢他就会觉得 B 非常人品坏，
嗯，
他就觉得
欺负我们家孩子，
老欺负 A， 那他就觉得 B 他妈坏透了，
嗯，
就是这就是属于伪粉，这属于真正的饭圈里的人，
嗯，
对，
唯一的伪，
在饭圈里头，这就非常常见，
嗯嗯，
对，非常非常常见，
对，
这种，
嗯，
这个在其他的对饭圈有很多种，像 CP 圈其实也是很多这种的。
那当时有说过，吴宣仪的粉丝和那个孟美岐的粉丝，就表面上有的时候能组在一块，有的时候又互相在斗，
嗯。
对，这节目它也是有的时候就我们就是一个班一个队了，有的时候我就要分到那边去，然后粉丝肯定得跟着他们的偶像走，
嗯，但是一般的路人粉的话，就大家为了看好看的话，就不会被这些带着走，不会那么容易被调动起来。
其实是你如果不是特投入的话，你就很有时候很能清晰的看到导播的那个就后期剪辑它的用意，
比较冷静一点。
对，包括就是还是要说到那集，就是这个就是他们和家里通信的那一集，然后报给杨超越一些镜头，就他就疯狂的展现自己，就是面对这么多温馨的家庭，想到自己悲惨的身世的那个状态，然后最后也没有播杨超越他们家的资料，然后就其实你会很意识得到这是一件逗你玩的事儿。
嗯，对。九里会在意这些，比如说大家女孩之间人品或者是勾心斗角的内容吗？
我会，对，我觉得女孩就是会在乎到这些啊，就会注意到这些细节，就比如说可能哪怕说导播他们很明显的在给一些镜头，会看后面的人在干嘛，
谁表情管理没做好，
是谁说话的时候他看给
谁在看谁什么这样子的东西，
对，但有时候那些都不是当时的镜头，
问题是那个就是对那个是特别好操作，
对，
是，
而且画质又很差，
就是，我会觉得说我的关注点会总被这些抓吸引去，
所以你会选，如果是你喜欢的人品挺重要的吗？
我会喜欢那种就是表演出他在乎所有人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但实际上
不是，我不管他实际怎么样，
实际不重要，
就是我觉得他的形象必须要是，就是说不是靠我逗这个逗那个而出来，而是我会照顾到其他的队员，然后就心里挂念着别人，这样子的形象我会更觉得
很圈粉。
对，
对女孩
就私底下这个人什么样其实不重要，
对，
但是如果有一天就是有人爆这种黑料，你会觉得人设塌了呀？
塌就塌了，反正我又不给钱，管我什么事，
塌了就是他没玩好这事儿。
嗯，但是那你会因此不再喜欢他了吗？如果山之大王大家说是那种特别，
有的人会脱粉，有的人会脱粉，
嗯，
然后有的人会，
就觉得没演好，这跟当时偶像人设崩塌的时候，
有的人会脱粉，然后有的人呢他就会觉得你这就是他妈故意害我们家这个
对对对对，
所以他就更加坚定了我要保护，
嗯，
我
要保护他，
我的偶像，
嗯，
对，
嗯，
这个伪粉就是这么虐出来，虐粉嘛，虐粉就是为了把路人粉变成伪粉，因为伪粉是最有战斗力的群体，他是真花钱的，然后如果出现他不好的一些那个评论，他们会上去跟人去怼的，然后去控评的，然后整个这个包括打头啊，包括各种安利啊，做安利视频啊，这些基本上都是伪粉在干，嗯，所以这个明星啊，就尤其是偶像啊，你要真想起来，你必须有伪粉，就是你不能变成一个大家哎都觉得你人畜无害，
嗯，
就
所以像陶渊明，
比如这个团队有十一个人，
嗯，
然后呢另外十家呢都觉得你这个人哎都挺好的，这个人挺好，就是，然后那个人畜无害什么的，不行，这样这个人出不来，这个人一点特点。
陶渊明的那种特别佛性的粉丝就没有战斗力是吗？
他们
一次
不能把我老觉得他不能把他算进去，
嗯、
就是他
对
对，
就他很特殊、
嗯，
而且我还是很怀疑王菊背后是否有，就是我还倾向于有，
嗯，嗯有什么？
就有推手
哦，
整个节目
都
是有推手，
对对，
嗯，
这个里头也有关于当代年轻人生活太贫乏了，有一部分这个，还有一部分
我觉得这是两极化的吧，
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觉得你要往深了说。有一些宗教的缺失
啊，缺少信仰，
对的，它并不是可能不是一个信仰，它缺少一个大家共同的一个去捍卫或者去维护或者去信的那么一个东西、
嗯、
这个可能在很多国家宗教它就替代了这个角色、
嗯、
但在国内这些
也是一种偶像崇拜，
对
其实就像一个当代的造神的过程，
嗯
嗯
嗯，
不，我觉得是大家还是知道他不是神的，
对，但
是
他的
造出一个让大家都可以看的，然后想要可以对他实施影响的一个角色、
嗯、
对，就其实他的过程很相似、
嗯、
然后包括最后的结果也很相似，包括到最后你看那个最后一集的时候，就是姜文他不要新推个片嘛，
嗯，
然后像这个影帝啊他们这帮人到台上以后，
你是说那个决赛吗？
啊，对，最后决赛、
嗯、
但是最后决赛和赛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嗯、
它就是一个
大
型广告牌、
嗯、
对，然后谁都想来蹭这个热度，然后你发现等比这些偶像练习生更高一层的这些人出来的时候，这些偶像又变成小姑娘的样子然后去崇拜他，这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就像一个宗教一样，它是一个体系，有教皇、
嗯、
有这个
就是希腊神话，
对，然后就是
姜文就是
等级，
姜文就是宙斯，
就是那种了、嗯、对，我们玩的比你们还高、
嗯、
就是我们玩的就那就是大家老百姓都不知道的事儿了，然后你们还在、嗯、你们这些
们还这样，
对，幺零幺这些人就有点像去各个国家去
青铜圣斗士，
对，或者去布道的那些人、
嗯、
然后你们还有更高的，就特别逗的那个状态，
这个角度很搞笑，你当时看的时候就这种感觉是吗、嗯、真的是什么大神又出来了，
就我不是觉得大神出来了，反正因为这个东西毕竟他们也是一个行业，行业是有行业地位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一件事、
嗯、
你就会发现就是廖凡啊，包括是彭于晏这个两位老师从上台到就是俯瞰一切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然后我就是来这儿宣传两句已经非常给你们脸了，就那种感觉啊、
嗯嗯，
其实这也是还是中国这个偶像文化产业没有成熟，
嗯，否则的话
还是给它混在一起了
啊、
哦。
对对对，混在一起。
节目好像也没有说再往成熟的方向助推到什么样，
因为它这个节目本身应该是在一个非常成熟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就像我之前说的那种，在韩国那种情况下才会出现这种节目，
嗯、所以它走偏是必然的。
它走偏是必然的。
嗯，那它、嗯、但是以后还会继续出啊，这个节目。
我能出吧，但是我就不知道找来的这些人到底是这些女的到底都是什么来路了，你知道这些选手。
其实这一波节目已经耗费了很多，
因为国内
的
女团你看像蜜蜂少女队，像什么 Sing 或者什么1931，它里头不是好多这种女团吗？其实都已经解散了，
嗯嗯，
因为女团的生存状况特别恶劣
啊、哦。现在能搜刮的已经都找来了，
除了 SNH48，但是 SNH48应该不会凑最热闹，
嗯嗯，
对，除了这个以外，能找来的几乎都找来，然后剩下的都是个人的，你都不算，他都不算练习生，他就是自己的一个小艺人吧，
嗯，那那样的话就真的变成超女了。
就对啊，所以他现在就是超女化，
就很像、
嗯、他就把为什么我现在看这个偶像组合他现在出了这 Rocky Girl 很怪呢，就是因为他是真是混杂在一起的一堆人、
嗯、
你知道吗，他不像原版那个节目他是真是各大公司的练习生，他经过常年的练习了、
嗯、
他知道做偶像什么样、
嗯、
然后他们凑出一个队伍来、
嗯、
他整个是一个既不一样又统一的一个东西、
嗯嗯嗯、
对，这个是更中国，
嗯，明白、
嗯、
那你说的这个他们被消耗了一年之后，很多人其实还是就即使组团出道了的一年之后也很可能红不了是吗？
他们是这样，因为现在第一代第一届的那个101已经解散了嘛，
嗯，
因为他们是2015年的那个节目嘛、
嗯、
然后他们的状况就是说组了这么一个团了以后，然后活动了一年，在当年的那一年非常受欢迎，因为各大综艺都上，然后各个音乐颁奖都，然后销量也都不错，然后解散了以后，因为其实他们本身所属的经纪公司是希望赶快解散的、
嗯、
因为 你们解散以后，你们本身带着很大的知名度，打很大的人气，
嗯，
你们去帮着带自己公司的这个团，
嗯，
就是他们肯定又会出道，就马上就会出道一个新团队，
嗯，
但是他们就会一个人拖着，比如四五个不知名的小女孩，
嗯嗯，
然后来靠着他这个名气，
嗯，
靠着他这个名气来带整个这个团，
嗯，
有的还凑合，有的完全不行，
嗯，
就是拖不动的那种感觉，因为他们那个竞争太激烈了。
现在觉得这个偶像行业还有这个粉丝整个圈子好残酷啊。
其实不管怎么样，红不红就是看命，
嗯，
就大红看命。
嗯，
对，
嗯，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他们的工作，他们选择了这份工作，只不过他们的工作性质就是让全世界看到他们，所以就是
一个高风险但高回报的工作。
对，然后在这个工作里他就是要承受相机，承受名望，
嗯，
他用这种方式去换钱，
嗯，
然后如果哪些人他不把这个当做工作的话，那他不是蠢就是坏。
这么狠吗？
嗯，好，这就算偶像觉悟吧。
但你这不就杨超越他被批评就是没有拿这个认真啊，他就是不想拿他当工作啊。
对啊，但是批评他的人不是他这个行业里的，
嗯，所以他们不知道他有没有拿他当工作。
嗯，这就好比拿咱们来说，就是这就好比是对面公司的人，他们干别的行业的去批评，觉得你做的不漂亮，
嗯，
因为他们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的嘛。
OK， 就像对面的公司的人觉得我们这边员工天天也不来坐班，然后门口抽烟，
无鸡六兽，然后
什么
你知道咱们对面的公司原来是什么吗？
原来是什么？
原来是北京假肢厂。
哇。
嗯，好，对，好像就现在那边也是那个有还有那个
什么，
对，假肢厂的
门。再说把我们的那个公司地点暴露，
他觉得咱们做的不好。
对啊，他不喜欢这样的年轻人，
都是就那个
说你们上班
四肢健全的年轻人，觉得操不太妙，
你们太不努力了，
看着就讨厌，
还不穿工服，
对我们生意不太好。
嗯，对，
那行，那我们最后就。祝火箭少女团是叫这名字吗？
嗯，
为什么要祝他们？很奇怪。
祝他们四肢健全。
OK，
这不错。哎呀，
嗯，
别了，这个我真的怕被粉丝喷。
那就
祝他们那个
工作
顺利，
家庭和睦，
身体健康。
你们
不是我就祝他们这些女孩能拿到自己想要的吧。
哦，这个真诚。
嗯，
好的，那谢谢大家，那下期见，
拜拜，
拜
拜，
拜拜。
Looking good.